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讲道之前，我们首先一同同心祷告。道成肉身，降卑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的降生，因着你的被钉，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有将来属天的盼望。主啊，我们都愿意在生的时候我们谨慎自守，以致我们将来与众圣徒一同有机会进入天家。主啊，我们今天一同去聆听主你的说话，愿与主藉着你的说话对我们提醒激励，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呢，我们去到看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在教会的圣经的分题是大筵席的比喻。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我们要必须要了解呢整个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当时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所以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14章，请我们一同打开教会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在新约圣经部分第104页。我鼓励你打开，因为呢我们会揭几段，你会看得较为清楚一点，或者你打开手机都得下。耶稣在讲大筵席的比喻的时候，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他被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呢去邀请到屋企里面来吃饭的。第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为什么首领会邀请他吃饭呢？因为他们就窥探他。新译本呢亦窥探做特别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其实这个不止第一次了，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多次被这些法利赛人来到去看下他，留意住他，看他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希望捉住耶稣的错处，拿住耶稣的把柄。所以呢，其实这餐饭吃得不是很安乐，是吧？因为呢不是好意的，而是想藉着餐饭呢来到看看耶稣有什么做错事。根据圣经的记载，其实耶稣基督在筵席当中呢是令到当时的法利赛人的首领和他的宾客是不是高兴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看下去14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在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吃饭，他们就窥探他，然后在他面前有一个呢患了水鼓的人呢，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就问，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明明就是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耶稣呢就当即呢就医好了一个病人，还问他们，问到他们无言以对，答不到出来，令人尴尬。不止，跟着你看看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这个嘅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就说呢，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席啊，恐怕呢有比你尊贵的客人被请来，就请你们呢坐到另外一个位。又跟着去到第十一节就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当那些人来到喇喇声找那些好的位坐的时候，耶稣又讲一个呢，就说你们不要坐那些位置，你们应该谦卑一点。是不是简直令人尴尬？在社交的礼仪来讲，一个被邀请的宾客去到几没有礼貌，又不给面，又令在座的人尴尬。今天我们说他真的挺不识do，是不是？这样都有的。正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做出一些令人那么尴尬一个困境的时候，其中一个在筵席的人就说了，第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者说，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真是有福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说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真是有福啊？ 如果你明白当中嗰个背景嘅时候，你会知道其实呢个人咁讲嘅时候，佢系深信当时出席嘅每一个在座嘅每一个人，因为佢哋都系呢个法利赛首领所请嚟嘅人，都系有头有面嘅人，都系嗰啲法利赛人，都系嗰啲嘅文士，佢哋嘅生活里边都系谨守律法，佢哋亦都心里边知道自己喺神国里边有份嘅。所以个其中个宾客就讲一番咁堂皇嘅说话，就话喺神国里边食饭嘅人真系有福啊！佢预计点啊？佢预计周围嘅人系啊系啊，真系有福啊！同时间就赞成啦，大家相视而笑，我哋都系有份噶，好赞成呢句嘅说话，几得体嘅一番嘅说话。呢个人就系想用一个咁嘅说话嚟打完场。舒缓一下当时咧，耶稣令到大家都好尴尬嘅一个场面。跟住经文点讲啊？耶稣对他说，耶稣冇和应佢翻嘅说话，耶稣冇和应佢翻咁得体又令人大家高兴，又甚至可以舒缓咗呢个尴尬场面嘅呢番说话。耶稣跟住就讲咗大筵席嘅比喻，呢个就系大筵席比喻嘅背景。究竟耶稣想在一个大筵席的比喻里面讲些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或者我用一个简单一点和一个口语化一点的演绎来讲这段经文。比如这样说，他有一个人摆设了筵席，请了很多人来，筵席准备好了，他就派仆人去通知已经被邀请的人来赴这个的盛会。但是这些人呢都借故来去推迟，有一个就说买了一块地要去看看，有一个就说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有一个就说呢刚娶了太太不能够来。仆人就将情况转告给主人听，主人就好嬲，大发雷霆，叫仆人去到城里面大街小巷，将所有贫穷的、残障的、瞎眼的和跛的人都请来。于是仆人就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不过仍然不能够坐满了所有的席位，仍然有空位。主人就去就叫仆人就说去到乡间的小路，去到篱笆后面，见到逢系见到人都拉他们来，务求座无虚席。这个就是大筵席的比喻所描述的，这个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筵席代表了世界终结的时候信徒和主一同庆祝，一同来到去坐席。筵席里面那个比喻里面，主人是代表了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对人的邀请。经文去描述这个是一个大的筵席，请了很多的客人，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主人一定很有钱，他亦都很慷慨很好客，所以请了很多的人。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他先后发出了两次的邀请，第一次在筵席预备好之前，而第二次就在筵席预备好之后就发出邀请。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请两次的？其实这个是当时很惯常的一个做法。第一次两个原因，第一次邀请是因为筵席都未预备好，而当时要预备一个这么大的筵席，主人是不是很绝对知道呢究竟几时可以预备好的，所以直到筵席真的完全预备得妥妥善善了，就再发出邀请。主要是因为当时是没有一个钟，没有钟的，所以呢要预备好晒之后就再请仆人去邀请那些人来。其实今天都是啦，你都不知道几时开席的，是不是八时什么六时恭候，八时入席，十时都没得食，都会是这样啦，是不是？所以呢当那个筵席准备好之后呢，就再发出一次邀请。主人的邀请是很简单，就是请来吧，英文一个字 come， 中文亦做来啦。人只需要接受邀请，是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先决，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肯来， 就可以了。主人的邀请亦都是即时的，因为一切已经预备好，就好像第十七节所说，样样都齐备了。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对我们的邀请是简单的，是直接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救恩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降世钉身，成全了救恩。正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不如我们一起读荧幕上面这段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要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救恩就是这么简单，是无条件的。救恩就是当你来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劳苦有重担的时候，神就使你得到安息。在圣诞节临近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平安，是不是？今次我们这个福音晚餐会都用做一个题目，就是平安何处寻。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大家好熟的两句的经文，就是在至高之处是怎样，荣耀归于神。好像不是很熟啊，大家在至高之处是怎样，荣耀归于神。然后怎样，在地上平安是怎样，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正正就是天使在宣布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喜的信息里面最后两句的说话，在至高的地方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但是在地上平安是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听清楚，不是归给每一个人，是归给哪些人？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面行为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是蒙神悦纳的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心里面有没有享受到，有没有体会到这份真正的平安。如果你体会不到，可能因为你的生活里面是未蒙神所喜悦。唯有蒙神喜悦努力实践神心意的人才明白体会享受到这份神赐予人的平安，这一份耶稣基督甘愿降卑为人所带来赐给人的这份的平安。我希望在圣诞节里面你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份的平安。主人的邀请所换来的只是第十八节所形容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两个推辞都说请你准我迟了、经文记载就说呢，你可不可以我不来得不得啊，我可不可以啊，有原因呢，所以我没办法出席得不得啊。头两个是这样讲的，第三个根本就说我来不到了，对不住都不讲一声。其实当我们去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会知道不按照邀请或者是接受了邀请而不出席呢，是一个好无礼貌，是一个侮辱的行为，有时甚至是一个挑衅的行为，好像一个宣战的行为咁样。而这三个理由看上来都是一个几无理的拒绝。有哪个不先去看一个块田是怎样你先买那块田呢？有哪个不去看一些牛是不是健康的牛先去买？就算你买了都不需要等到啱啱开席的时候才去看一块田和一块牛，是不是？是不是很没理由啊？你入头得了，没有理由了。有哪个是结了婚不可以暂时、就算你很痴缠都不可以暂时离开太太一阵几个钟去出席一个宴会吧？是不是很没有理由？不过当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的拒绝的原因只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跟拥有有关，在当时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块田，很多人都是租一块田来到去耕作，所以能够拥有田，拥有一块整块的田一定是很有钱的人。 佢系受佢所拥有嘅事物嚟阻延咗，或者系令佢拒绝出席呢个筵席。第二个系因为工作嘅缘故，当时嘅人可能净系拥有一只牛去为佢耕作嘅，但系呢个人拥有几多只牛啊？几多只啊？十只牛，五对啊嘛，系咪啊？十只牛，点解佢要养咁多只牛啊？买嚟睇下，一定系就系因为佢想更多牛去帮佢做嘢啦，系咪啊？因为佢拥有更多嘅田地，佢想咧佢嘅收效更大，所以佢买多几只牛嚟同佢去做嘢，系同工作有关，系做更多嘢有关。第三个系同关系有关。因为他想用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时间跟人建立更好的关系，是跟关系有关。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三样东西都不是罪来的，都不是罪来的。圣经岂不是常常提醒我们要努力工作吗？圣经岂不是常常提醒我们要爱顾家庭，要爱顾其他人吗？圣经岂不是提醒我们要跟人去建立一个的关系吗？都没错，你拥有一些的事物没错，你工作是没错，你跟人建立关系花时间是没错的。错在哪里？错在就是当这三样的事物去拦阻到你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当这三样的事物令你去拒绝出席神所邀请的筵席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亦都成为一个无理的拒绝。天国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你只要来就可以了。只不过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看重天国，所以我们觉得没有需要去出席。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用新普及译本来到去登出来，不如我们一起读。如果你们要作我的门徒，相对来说你们就要恨其他人，你们的父母、妻儿、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不然你们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觉得新普及译本译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全神，因为在华本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但我觉得这个讲得更好，相对来说，不是不爱，不是恨，只不过在对比之下 comparatively 相对来讲，如果你爱神，爱我，神说如果爱我是不及得好像爱其他人，相对来讲你爱我没有好像其他人爱得那么多的时候，就怎么样？你们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你爱哪样东西更多呢？摆在你面前的究竟是爱你份工，爱你的家庭，爱你的朋友，我们所拥有的是多过神呢？相对来讲你爱哪样东西多呢？最近我有机会跟一对夫妇，他一个很可爱的三岁的儿子，讲下他们这几年里面，当 BB 出世之后，他们家庭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转变，在工作上面，在侍奉上面有很大的拉力。不过他跟我说，他说牧师，当 BB 出世之前，我们两夫妇已经决定，也都定义，也都求神帮助我们，就算 BB 出世之后，我们都不要全副的心机完全只是累晒落个仔那里，我们仍然需要在属灵生命上面有追求，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到我们侍奉的生活，我们仍然有同弟兄姊妹建立好好的这个的小组的关系。我为他感恩，正如他自己讲出一句的说话，他说我们不想因为个仔的出世，我们只是看到神所赐的恩典而忘记了施恩的主。 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很真。我们今天有没有只是着眼在神赐给我们那份好好的工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个好好的家庭，赐给我们好好的可爱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是忘记了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神呢？这个比喻是一个挑战，亦都是一个警告。世间俗事是为什么令到你觉得那么重要，以致你离开了拒绝了神这个筵席呢？拒绝这个筵席是将自己排除在末世的筵席以外的结局是什么？你看看第二十四节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上我的筵席。原来你今天拒绝神的邀请的时候，到将来 天国的筵席，原来你是没有份，你是没有份去参与在当中。主人的慷慨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拒绝而减退，筵席亦都没有因为一些人不来而改期或者取消。主人的筵席，神的筵席更延伸到各个地方和不同的阶层。当那些被邀请的人拒绝出席之后，主人就叫仆人到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到路上和篱笆，到乡间的小路和篱笆后面，去再一次重申神那个邀请的恩典没有因为人的拒绝而停止，亦都看到神的恩典是更加扩展到去每一个人。当然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提醒那个救恩不只是临到法利赛人，不是犹太人，更延伸到去外邦人。在早期犹太人的文献里面，一份的文献叫做会众守则。会众守则就是给那些去出席一些筵席或者出席一些聚会的人来到去留意的。会众守则里面很清楚讲到哪些人是不准，是没有资格去出席这些聚会呢？他说沾染污秽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进入这些集会。沾染以下污秽的人，下面所列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会众里面建立他的职事，即是不准侍奉啦。就是哪些呢？就是每一个身体沾染了污秽的人，摸了些不洁的东西，或者是手或脚瘫痪的、瘸腿的、瞎眼的、耳聋的、口哑的，或者眼睛看不到东西，又或者任何你看到他身上有任何外显的身体的缺陷，或者是暴履蹒跚，即是走到震下震下的，又或者那些在集会里面不能够挺直身站在那里的老人家，都不可以都没有资格被邀请出席这些聚会。你立刻想想自己行不行，有没有份出席？原来这些就是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那么高尚，觉得只有他们才有份。原来是有个这样的守则在里面。但你反下看看，正正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就将个比喻来到去针对这些去讲。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讲到那个主人的邀请是阔的，是免费的，是充足的。被邀请的后来那些就是哪些人？就是贫穷的、残障的、瞎眼的、跛脚的。正正就是针对这个的会众守则里面不被邀请的那些人，那些被遗弃的人，那些 outcast 的人。这个的邀请是去到大街小巷，就是冲破了那种的关系，就是不是近一点跟你 friend 一点的人，跟你关系密切的人是被邀请，直接去到条街那里，是那些不识的人是被邀请的。在筵席里面，那些犹太人被认为，那些犹太人认为那些是有罪的、不洁的、被遗弃的，都被邀请来，是冲破了那个阶级的观念，冲破了社会阶层的观念。而被邀请的人，只要他来，只要他 come， 只要他接受邀请就得了。其实弟兄姊妹，这些后来被邀请的人，他们都可以有各样的原因不出席的。很穷那个可以说，哇，我没有一件见得人的衣服啊，怎么去喝啊，不好了，我不去了，是吗？跛那个可以说，我没人抬我去啊，我搞不定啊，我去不到啊。盲眼哥可以说，我不识路啊，又没人带我去，我怎么去啊？原来拒绝的原因总是林林种种，有任何的原因都可以拒绝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出席呢？当然在肉身上面，穷的人可能他很肚饿，他恨了几耐能够去一吃一餐，是吗？但这个正正就是指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就觉得要出席这个筵席。真正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看到，提醒我们，这个不单止只是肉身上面那种的需要，而是心灵上面那种的觉得自己贫乏的人就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不行，觉得自己有需要，觉得自己需要被填饱。拒绝的人不能够责怪其他人，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与人无尤。弟兄姊妹，今天你的选择是与人无尤，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个邀请，一定说拒绝呢？你说，牧师，我从没有拒绝过。没错，可能是很多年前你接受耶稣的邀请，你决志信主，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就好像比喻里面第一次筵席你接受了。但不知在某个时间，当你的生命觉得自己生活安定，觉得你生活舒适，觉得你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遗憾，觉得你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庭，你行为上面觉得无可指责，你就开始觉得不需要出席这个筵席。就好像那份的拥有，那个工作，那个的关系，令到你拒绝再一次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不知曾几何时，我们都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心里面再没有留有空间给神，因为我们已经被世俗上面很多的东西来充斥着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用了多少时间去预备好买圣诞礼物给朋友啊？揀到合心水的味啊？用了多少时间焗好隻火鸡，准备一个盛大的 Christmas party 去邀请很多人来庆祝啊？你为了，你用了多少时间预备一份礼物，或者你预备了一份什么的礼物去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我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 party， 我相信神都容许我们去享受，是吗？去享受食物，去享受弟兄姊妹朋友之间那份，我们在圣诞节里面一定会有庆祝，请你 enjoy 你的庆祝。只不过请你记得，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那份的庆祝和一般未信主的人那份的狂欢是有分别的。人选择圣诞节去外游，在你外游的时候，你都带着那份的感恩，在你 party 的时候带着这份的感恩，这份的纪念，去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圣诞节不是只讲圣诞树，圣诞节更重要的信息 就是有没有我们预备好自己去迎接道成肉身为我们降生的主。圣诞节去纪念，去反省，去思想究竟我们同这个主的关系是怎样。圣诞节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在一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清晰的提醒，这个清晰的提醒就是自义使人远离救恩。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它的题目很特别，叫 Offended by Grace。 我尝试译它做恩典使人不快，或者是我们好像恩典我们觉得被冒犯一样。恩典原本是一件好事，是不是？恩典人话就是一个免费的，就是白白得来的，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圣诞节大家互送礼物，你想不想接受礼物啊？我很喜欢接礼物的，老实说我都喜欢送礼物，但我又很喜欢接受。哇，几开心啊，接到一份特别好啱自己用的礼物，几开心啊。一方面是不用钱，是吧？但更重要就是送礼物的人那份的心意，表示他重视你，几开心。为什么令人不快呢？为什么 offended by grace？ 为什么我们觉得被冒犯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或者在福音书里面，那些法利赛人恩典确实是令到他们不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的文士，他们一生追求要谨守律法。当时的法利赛人所着眼的就是那些外在的形式、规条、宪制，令到他们觉得非常的沉重。他们尝试将摩西的律法总结为613条，其中包括365条是不可以做的，另外248条你必须要做的。我叫你再讲一次，几多条啊？你都不会记得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记得晒逐样逐样去做呢？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面，他都要很小心去每一个行动，因为他们不想偏离他们心目中的真道。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的刻苦、这种的修行、这种的谨守是得到永生的方法和途径。而这些的约束和限制不断的增加，为了他们肯定，他们 guarantee 啊，是 guarantee 呢，一定是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他们想有十足的把握进入这个天国的筵席。你想想，恩典是不是令他们不快？因为在比喻里面，这个恩典是怎样？是不需要条件的，是不需要花一毫子的，是白白得来。是不是很没人啊？一生在紧守，耶稣基督形容他们的轭是沉重的，是透不过气来的。另一方面，耶稣就告诉你，这个救恩是免费的。听姐妹，这个就是救恩，这个是一个白白得来的。如果是需要用钱去换，用努力去赚取的，这个是一个交易，这个是一个 deal。 但是这个是一个 grace，这个是一个救恩。所以刚才那个坐席的人在说，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是有福啊。其实他可能期待着身边的人就说，是啊是啊，真是有福啊，是啊是啊，我们都好有福啊。他希望这样去和应，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谨守了这么多的条例，在他生活上面这么谨慎自守，一定是可有再有筵席，甚至大家举杯碰杯，好耶，你讲得真是好啦。正正就是他沾沾自喜的时候，耶稣就讲出一个令他很不快的比喻。原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见到神学院院长梁家伦博士在他一本书讲到救恩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上帝无需藉人的完全来彰显他完全的心意，这个信念不会成为我们轻忽怠惰的藉口，却带来一个真正令人轻省的福音。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行为上面完全，我们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恩典。但是亦都不要忘记，不会成为我们怠惰，我们仍然每日都很努力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免至我们同这个恩不相称，免至这个恩成为一个廉价的救恩。但是同时间，我们不需要做到 100% 满分，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救恩，所以令到我们真正的轻松。耶稣基督讲天国的筵席的一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恩典就是这么简单，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什么是自由。恩典是没有任何那种令人透不的气来的压，但是比喻亦都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繁繁种种的藉口，让我们去拒绝了这个天国的筵席，我们拒绝了神的邀请，以至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份呢？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即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道成肉身降卑为人，赐下一个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在这个享受白白得来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不自夸，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又让我们能够去因信称义，但是仍然有一个成圣的道路上面，仍然努力不懈的去每一日实践真理，蒙主喜悦，以致我们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份圣诞带来的平安。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